Hello，大家好。Hello，Hello，hello。
Hello，大家
好
好。
久不见。
对，那个，我觉得我们先数一下吧，就是我手上拿着手机呢，我看一下咱们已经有多久没有这个录制了哈。
有3个多月了吧？
3个多月。
我觉得好像不止3个多月吧，我觉得很长时间了，实在非常抱歉哈。就是我们上一期是6月4号，今天是8月4号，所以我们刚好整整过了2个月，是不是？
6月4号嘛，我怎么感
四月
觉好
六
像好
号，
久没有录了？
啊，四月六号
对，
是吗？对，四个。
4月6号啊，那就反正就记录过很长时间，因为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安吉拉，我们 OK 汇报一下嘛，就是我们中间可
哦，
能
可以
就
啊，没问题。之前这不是都
发
提过吗？
生了很多的事情，对，然后呢，尤其是安吉拉这儿，然后那个再次恭喜安吉拉，
哎呦，我
妈
的
妈，
天 ，again
对，就是。Mother again，
哎呀，
所以这
就
个对，所以我们中间就停录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好像有发过一个 update，就是说那个我们有一些喜事发生，所以没有特别录下去。然后，所以我们最近修正了一下，然后那个我们的粉丝终于突破了，在就是在安吉拉养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粉丝终于突破了1000个，
耶！
现在是。1030个在小宇宙上，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哈，因为我们现在没法去看后台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在过去的4个月里面，我们虽然没有出声，还留守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频道上面，谢谢大家。然后我们都聊一聊最近的这个近况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够稍微的 warm up 一下，因为好久没有聊了。那个安吉拉，要不从你开始聊吧，就是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第二次做妈妈，这话好像听起来很奇怪哈，就是，然后你要分享，对，
其实跟第一次相比的话，就是心态上有所准备嘛，就是没有说像第一次比较，没有那么兴奋的同时，也没有那么慌张，就是心态上，但是身体上呢，确实是这个，哎，岁数大了，这个和上次相比。恢复很慢啊，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呢，基本就产假好像也没怎么休，然后不是故意在卷，就实在是那个事儿太多，也导致这个状态就是一直在一个充点电，然后就用完了，充点电然后就用完了这么一个状态。不过就是小孩层面，他倒是还挺好的，非常胖然后。很喜庆的这么一个 boy again，这个就是惊喜也没了啊，反正 对，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马上就是这不是休了4个月嘛，小孩也3个多月了，对，时间还是挺快的，一转已经这么多天了，产假快过一大半了，虽然我没怎么休，大概这么个情况，
我觉得那个，既然我们是一个讲 HR 的频道哈，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做 HR 其实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所以，你方便透露大概你觉得，如果你的产假100%的话，你觉得你享受了你的产假的100%多少？
Oh my God，这么直接吗？
对，
真
所以
的
我
像，
说你 OK share，如果不 OK 可以
其
不
实
share，
说
就是。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想一下，估计可能大概我就是从生完前20天吧，14到20天，有算是休了。
OK，
剩下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休息，后面大概。很快就差不多是一个能工作就工作的状态
我想问一下，前面这些天里面，你有没有 check 过你的邮件，或者是接到工作的电话，还是说真的是100%的，就是在工作，在休息里面
百
哈？
分之80 在休息
所以打了个折之后，还要再折上折一下。
对，折上折一下，大概是。就
是这
这么
样
说
的，
吧，
所以我
前14到20天是我自己能休就休了，能休息就
啊。
休了，然后从后面开始就逐步变成一个能工作就工作的一个状态。
OK，就是你 switch 了你的这个节奏，对吧
对。
？OK，好的，那个 基于这个，我们其实在虽然我们的 podcast 停了，但是我们三个人的交流没有停，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期未来会去安排的，就是因为我们堆了很多想要聊的话题，然后呢，比如说有一期是关于休息的，这个对我和安吉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当然那个原版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体会，然后所以那个我们可能还会安排一期这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OK，原版你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我挺好的。对，就是应该是从四月以后没什么大事儿，然后我就5月份去了一趟夏威夷嘛，然后对，5月份挺忙的，就是去了一趟夏威夷，然后还出去讲了2次课啊，给外地的这个企业讲了2次培训课，然后包括做了一些沙龙，然后还讲了一些线上课，反正基本上就是玩、工作、讲课三件事儿。
我们还在上海见面了，好不好？哎，是这个时间点的事情是吧？
对，我还把自己 P 上去了。
啊，对呀，哎，对，我要说一下这个元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好，extremely 的好，不得已的好。
哎呦，真的是，我
啊，
不得
对，
不
就是
把自己多层美颜才能 P 上去。
OK，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元霸就是停了这4个月。就是除了你做了什么之外，你有什么样的 any takeaways 啊？
我觉得就是，就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一直在变好。就是以前我有点是那么个急功近利的人，然后现在可能是说，可能课讲的也多了，然后呢，活儿也是公司也，就是所在的组织也是进入比较平稳期了，然后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着急焦虑了，所以就心态就会平和一点。
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改变，如果能够让别人看出来，应该是什么呢？
我没有那么挑剔了，
好的，
就是
哪
我
方面呀？哪方面没有那么挑剔啦？
就比如说其他人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我就现在会主动的去尝试同理他，就说哎，其实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经历过嘛，或者说哦，他其实心里是很担忧的嘛，所以
那
他
就
会有
更包容了，是吧？
对，就是会主动的比较有就是同理心的去思考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这是比以前最大的一个不同吧。
OK，好的。哎呦，这个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都有一些 milestone，但是我觉得我过去4个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应该日子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节奏去过，然后。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有很大的 impact 就是我的体检报告让我非常的 shock，
一个常年坚持健身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体检报告。
我的体检报告就是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然后
啊？
可能对，还有血管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因为那个体检的那个医生就一直都问他说你多少岁，然后他说你这个血管不是你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然后呢，我就说哦，好的。然后他还 PUA 我，因为他说这个话之后，问了3遍我的年龄。然后问完之后呢，他就下了这个结论。下完这个结论之后呢，我就说那医生我应该注意些什么？他说你不要说话。他说你想不想我给你好好看了？然后我就默默闭上了嘴。然后我就感受到这个权力是掌握在谁的手里，然后我怎么样能够屈服于他的权力。然后我今天又去看了中医，然后呢，那个医生对我的这个体检报告又做出了一番品评，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要继续改善我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吧，就生活习惯，然后看看后面是能不能有一些。然后有一句话就叫做“岁月不饶人”，虽然我特别能够那个感受到那个袁爸刚才说的，就是你会有一些感受，会让人变得更就是 inclusive，就是心理上
一点，
成熟。
对，就为什么人家说六十耳顺，就是六十耳顺。对，你到了那个年纪，自然就耳顺了。
对，但是身体也会进入到60的这个状态，因为你不得不耳顺。因为我记得昨天的我们不是在聊精力的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我确实就是一个欠缺精力的人，就是每天要选的事儿去做，因为做多了就觉得会很累，第二天就会想要过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最近要关注一下身体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可是我有点没太懂，因为你健身还是挺频繁的，就经常会发现你在健身或去 健身房的路上或在健身，但是健身的效果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去锻炼或者去健身，就是基于这个，我就可以更加放肆的，比如说胡吃海塞。然后我觉得他们会互相就是 take balance，就是我从这边拿掉的会从那边补回来，但是结果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发现说，那人的身体不是这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边的锻炼，并不会充分的把那边的那些全部都他们 compensate 的掉，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在这边的一定要在这边还上，那边是还不上的，所以
对，
现在
所以
我就。
你说那个迈开腿管住嘴，没有说迈开腿、迈开腿、迈开腿嘛，就是。
我非常努力的迈了很多回，但是呢，完全没有管住嘴，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样儿。
对，你
你
想
是
那
这样
句话不是说嘛，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对吧？他就是
？Exactly，
你对，就是还是说吃的东西很重要。但
对。我
是，
如果要
毁了。
因为我有 eat，我就是火锅、烤串儿，然后以及一大堆不健康的食品 构成的。
是，但是我其实挺能理解的，因为我怎么说，就是道理是道理，但是每天就落在那个实际操作上吧。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就是想吃那个芝士面包，就是我的就是心理上想让我吃芝士面包，所以就有时候想，哎，这东西真的不健康，然后还胖，但是后来又想说，管他呢，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吃，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在心理的疏解上没有找到健康的方式，就是用不健康的饮食来换取我心理的短暂愉悦。
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怎么说，低估了身体的这个适应力。因为我自从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改善这个饮食，因为我觉得那个数据确实挺吓人的，我的尿酸已经比正常高非常多了。然后呢，我就中午的时候就尽量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品。然后呢，有一天中午，然后有一同事来，他说我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那个面，他说我们中午去吃吧，我就跟他去吃了那一碗面。吃完之后，我整个下午。喝了2杯咖啡，都处于这个就是晕血糖的这个状态，整个人都昏昏欲睡。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不能够适应这样的食物的一个状态里面去了。所以，
天呐！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健康的饮食和这些习惯，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的这个节奏和状态是不一样的啊。对，我现在就是吃饭，就以前的量，我现在都尽量控制一半，希望说我3个月之后去检查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这个变化，然后那个对，因为我觉得舒服的活着还是很重要的，对，否则的话就是那个尿酸会引尿酸会引发手脚疼痛，所以这个还是蛮痛苦的。哎，好的，
会
我们
痛
不说这
风是吧？痛风，
个，
所以还是，
对，
哎，
对，
只能
所
是说
以，
在健康这件事上，真的是一点侥幸心理都不能有。
对对，就是呼吁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作为 HR，我们也要引导大家关注自己的 well-being，这也是 HR 的
哎。
工作之一。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以为的 well-being 是那种就是什么休假多呀、福利好啊、经常团建呐、啊，但我觉得本身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心状态，其实也是 well-being 的一部分。
对对对，因为我们最近开始在做 well-being 的一些更 enhancement 的，所以4个 well-being 嘛，就是 inclusion，然后加上 mental well-being、physical well-being，然后再加上那个 financial 的 well-being，也就是财务健康。
我
好，
的
然后
天，
你想的可真
我怎么觉得最后一个 well-being 会吞噬掉前面三个 well-being 的追求？
对，然后呢，其实 financial well-being 非常难做，然后呢，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是他在推，他也在 drive。financial well-being，然后它有几个 initiative，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就在想在那个我们公司做一下，比如说它有一个沙盘，然后呢去模拟个人现金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activity。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测试你的消费性格，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从了解自己的消费观，然后消费习惯。然后你自己的财务现金流的角度，然后去做一些你对自己财务规划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些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就是 salary，永远人都觉得是少的，但是你应该花在怎么样的地方，怎么去花，可能每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维持健康的财务还是蛮重要的，对啊。OK，我们先收一收吧，那个我们可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们排了，我觉得我们排了有大概五六个话题要去聊吧，然后那个当然大家都变得很忙，然后尤其是那个安吉拉现在同时要照顾两个小 baby，因为两个孩子的年龄都不大，所以我们今天是专门是在他的 baby，应该是在安睡之后，然后才有机会去聊的。现在是北京
没
时
有没有，
间，
是外包了之后，外包了之
哦，外
后
包
才
的时候
还没安睡呢。
，OK，成功外包，所以大家注意啊，外包很重要，这个现在要 leverage 这个灵活用工。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10:10，然后正在录制这个内容，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正好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内容，所以请问袁霸同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来着？这个啊。
哎，终于今天要聊到饺子特别擅长的话题了，就 facilitation，就是叫应该叫培训或者是会议或者是 workshop 的这种叫主持吧，或者主持和引导，就
引
是，
导吧，我觉得引导会多一点，对啊，对，是引导和主持，但我不敢说我非常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最近的几年的工作里面会非常非常多相关的这种工作。当然，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做 HR，其实引导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前同事，然后呢，他之前是做招聘的，然后后来转到去做 HRBP，然后呢，他在大概2、3年前有幸加入到了阿里巴巴，然后呢，对，然后呢，他加入阿里巴巴之后呢，他就
开始搞
在阿
三板斧
里，我没有跟他详细的确认他是不是在搞三板斧，但是我非常详细的知道说他的工作从原来可能以招人为主，就变成了组织文化建设啊等等这些相应的一些东西，那他就需要去。就是叫什么？用阿里的话叫什么？搭场子还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要不停的去开各种的会，然后去 facilitate 的各种的会，去 drive 各种的会。对他来说，他就哦，他说痛苦死我了。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开会，然后更讨厌的就是在会里我要去做主持，然后最最最讨厌的是还是要带着这么多人一起去开会。他说痛苦死我了。然后所以
他
我
不
就
喜
觉得说，
欢。
哦，他不喜欢，他喜欢可能更做那个，可能是也许偏招聘这种的 BP，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工作。非常的这个抗拒，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下，可能大家从修炼外功，就是不停的去外部吸收人员，都多多少少的会转化成为要稍微内外兼修的这种状态，所以内功的修炼也还是蛮重要的。然后，那个我们曾经有过一期就是关于开会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能够在 HR 角度。去开一个比较好的会，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开的，我们三个人可能每个人开的会的目的都不一样，所以去达成的这个目标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开的最喜欢的一种会是什么样的会，然后这个会里面你为什么喜欢它，然后呢，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会，在你的这个加入之下，它会变得更有效或者变得更好，你是怎么让它变得更好的？我不好意思，我就问了太多问题在这里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俩谁愿意先说哈，
你
就
这个
是
就是典型的引导问题了，就是你已经开始引导了，就是你开始已经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框架给梳理好了，就对我就是我想说的是说你现在就是典型的在引导大家开会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饺子刚才的这些话术。
而且我对感谢袁爸这么说哈，然后我。跟所有的做 HR 的同事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为什么我觉得引导别人开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是引导别人开会，你会变得很轻松，因为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准备内容了，你就让大家去说就行了。最后你帮大家做个总结，或者是你邀请一个人做个总结，这个会就开完了，然后你就很轻松。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准备很多内容的话呢，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有很多的 workload，然后也很不舒服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会里，我都愿意去做引导的这个角色，而不是会去做这个可能去 share 或者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OK，我先说到这儿吧，然后问问你俩，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那个会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用某一，你可以给一个具象的描述，或者可以给一个可能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的描述都 OK 的。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你俩谁先来啊？
我可以先分享，但是我可能先要跑一个题，就不
啊，
在你的框架里去说这个事儿。
好
就
啊，
是
好啊，好啊。
我昨天刚好写了一篇公众号，然后就是说，就是如果 HR 想做好 HRBP，你一定必须得有这种会议引导的这种技能，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技能的话呢，很多会可能人家就不请你参加了，比如业务会你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引导的技能呢，你可以主动毛遂自荐的去做引导师，或者是去做这个，就是组织者，或者说你在会议里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业务会议。然后过程中呢，因为你能看到大家这个思路的形成，你对业务的理解就会更多。然后这样的话，你回过头来才知道，哦，我的业务是什么，它的核心指标是什么，它的关键流程是什么。所以其实，就因为我之前接触的比较多的 HR 嘛，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 HR 其实不知道自己的业务在干什么。然后呢，你问他呢，他又说，哎，我没有机会了解，对吧？我就也没有机会去参加会，然后也没有机会去参加就是旁听业务的这些核心的内容。然后我就觉得是说，如果你手上有这么一个技能，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还可以的，或者是能够做引导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些技巧吧，我觉得是为我们去突破和业务之间那道墙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手段。所以其实昨天我还特意写了一个公众号去说，就是这个对于 HRBP 来说，这个引导是多么的重要。然后为什么忽然想写这个呢？是刚好有一个学员就问我说，哎，老师，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人效指标啊是啥啥啥，什么人均毛利啊，什么销售额增长，他说再往下我就不知道怎么拆分了。我说再往下不应该你拆分呐，应该是你的业务拆分呐。他说我的业务也不会拆分。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搞一个这种叫业务讨论会或者核心指标讨论会，把它拆解一下呢？然后他说啊，是吗？他说那我能干嘛呢？我说你就是去引导啊，你去组织这个 workshop，然后把这个指标一步一步拆解下来，然后最后变成业务的核心指标。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有价值，然后你又懂了业务，业务也会感激你在各个部门是如何去帮他们把这个叫业务流去梳理起来。虽然不是你去梳理，但是你去 facilitate 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对，你要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说，就简单跟他说了一下，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公众号介绍了一下，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为什么就今天还挺希望能够去聊这个 facilitation 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 HRBP 特别重要的一个技术。但其实，在很多 HRBP 的那个工作的岗位的定义里，叫什么？站在业务前沿，对吧？懂战略。什么大，其实都没有 facilitation 的这个 skill。其实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个技能，但这个技能我觉得是 HRBP，我觉得可以是说叫 top five 的 skill 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我接着你这个说一说，就是我觉得你这题跑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可能能够再往外扩一点，就是你其实会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会议设计者，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从你要达到的目标开始，然后去把整个会议的框架逻辑，然后怎么样去 involve 不同的人，然后在这个会议里面，大家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去，有效的利用时间，有效的利用大家的这个能量，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最后能够达成到你的目标。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designer，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是 HR 在里面做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其实从前期规划到中间的 facilitation 到最后的总结。以及到更长远的，可能你去跟进，我觉得这些都是 HR 可以去帮助业务去做的。因为我的理解里面，你 HR 懂业务，你是不可能比业务的人更懂业务的。但是我觉得 HR 的优势是怎么样能够，我觉得那个原来袁爸说过用过一个比喻特别的好，就是牧羊犬，就是最后人家要的是羊身上的羊毛，你是一个牧羊犬，你身上是薅不出羊毛，但是你的作用是让羊。很好的都可以茁壮的成长，生产出来非常多的羊毛，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业绩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怎么说呢？称职的牧羊犬，然后把羊都牧起来，让它们跑起来，然后草吃起来，水喝起来，最后长出很多的羊毛。这个时候，我觉得 HR 的工作做的职责，其实就是你贴近了业务，但是你又没有在做业务的事情。但是你让业务可以真正的茁壮起来啊。
对，这里边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就设计这个 workshop 或者设计这个会议，但我觉得前面还有一步，是你识别到在组织的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某一个时刻，他需要这样的讨论，就他需要这种，他需要这种 workshop。我举个例子说吧，就是这种例子挺多的，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有我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同学也分享，他们也是做 OD 做培训的。然后也是说，哎，组织在一个转型期，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老大也很焦虑，然后下面可能也比较混乱，哎，他就识别了这样的机会，然后就组织了一个就是3天的，就叫什么战略重新的共创会，然后找到了一些新的业务方向，然后整个团队都特别振奋，就这个是真实的例子。然后我自己的例子呢，也是说，比如说我们公司在寻找就第二增长曲线的时候，也是经历过一些。叫什么磨合期？那可能当时呢，就是CEO 大老板看到了一些方向，但这个方向怎么落，他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下面的人呢，他的思想啊或者他的技能都还没有完全转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连续办了好，就是很长时间的，就每个周末一起做 workshop，然后来一起探寻方向、提取方法论，然后做一些会议的讨论，把一些我们每个项目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机会点呢，或者是说。一些挑战呢，就去通过共创的形式，workshop 的形式然后也会有一些什么小比赛呀，就反正不同形式的这种 facilitation 去把它提炼出来，然后把这个整体做事情的思路一点点梳理清楚。我也觉得就是像这两种情况，就都是你识别了说啊，我们需要这种 workshop 了，需要这种会了，或者需要这种共创了，然后你识别了机会，然后你去设计，然后帮他们把一些大家脑子里面的智慧能够提取出来，显像化，然后为大家找到方向，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就 HRBP 特别特别重要的角色，嗯。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因为我 observe 到的就是，如果是到一个组织里面，是一个新官上任，那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去把整个团队能够管理起来，就是去开一个这样的 workshop。那这个 workshop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基于你可能处在的这个状态，有的可能是自己内部的讨论会、闭门会，有的可能是一些 offsite，那有的可能是一些请外部的人来进行分享，然后结合的这样一个复杂的 agenda。但是他的目标就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 team 重新去，怎么说呢？进入到一个新的 form 里面，然后更好的去在他的引领下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特别赞同刚才袁妈说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会议设计，其实你是有机会去，在 change management 的过程中去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milestone 的。如果你设计好的话，它可能会去创造出很多的新的机会，甚至是蓄势一些很好的这个动能，然后让你去跟进下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OK。我觉得咱俩说了好多，然后我的 facilitator 不是很成功哈，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要发散一些，所以我想问问安吉拉，刚才我们俩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在这个 moment 啊。
我其实就是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刚刚讲某种程度上，其实这种会议的组织是那个领导力的一个打样。就是我发现，有的这个leader 们呢，他是脑子里面有业务的逻辑，但是他没有如何通过集体去达成目标的这件事情的逻辑。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干，他脑子里边有数。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让一伙人去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说，可能说一个事儿的做法啊，这个事儿目标，然后我要怎么干，就是他说这个观点是可以说得很清楚的，但是如何去引导就是领导别人去干这个事儿，其实他不理解，所以我觉得像可以通过这个facilitation，就是组织这样的讨论。然后就是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形式，然后把这个逻辑给它建立起来，就是这某种程度其实是一个领导力的一个，就是给他一个打样吧，就是告诉你说，哎，其实你看这个事儿啊，你其实可以是领着大家这么讨论，就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教他你团队怎么样去开例会，对吧？你其实可以去组织这样的东西，而不是一直就是只有HR 来去帮你做，就慢慢也是在不是直接教，但是其实也是教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这种内容的组织，和自己就是业务逻辑和组织业务去讨论逻辑，这其实是两个道嘛。这个刚才袁爸其实也有提，是两种技能，那可能后者的话更是 HRBP 可以发挥的 技能，然后它其实也是我自己觉得是领导力的一部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最近也是我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引导我们公司的这些 leader 说，哎，你其实像有一些讨论啊，你自己可以这样去展开，包括你跟团队和同事们的这个对话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展开。因为像这种讨论很重要的是对思考方式要去做一个拆分，就是你要给它拆成一步一步的一个引导，而不是就是直接夸拿出一个超大的一个像论文话题一样，然后你就开始展开就无边无际的去讨论。你是要有一个框架和思考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反向给到部门经理或者是就是各种带人吧的这些人去看，说，哎，你其实不能够直接丢一个大的论文话题给你的下属说你去干吧，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也是要一步一步去给他做一个梳理和展开。所以我觉得目前有看到一丢丢效果，就他开始思考了，哦，原来我不能直接把这个东西丢出去，我是要给他先一步一步拆，然后帮他就是一步引导他去走过去，而不是就是说像那个小 BBR 一样，你能不能行，不行我就抽你一鞭子这么一个概念。
哎，我有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真的是这个 leader 已经把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了吗？还是他其实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但具体怎么做其实他没有想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理解啊，如果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人真的已经从上到下非常结构化的想清楚，其实这个就不用开 workshop 了，你就直接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就可以了。但是我的理解是说，他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其实很多事情还是要下面同学自己做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很多很多人是知道，就相当于是那个咱们不是说新脑手嘛，就是他是心和脑是有的，但其实是没有手的。就说白了，说这个说好，现在大家做一碗面，那其实没人会做面，就都知道要做一碗面，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这个问题。
不是，我感觉你这个只有心没也脑也没看见。
就是或者说脑里大概知道吧，就是是不是那个就有点像把大象装冰箱，就是脑袋里可能大概就是冰箱门开开，大象塞进去然后关上，但是冰箱门开了之后大象怎么塞进去其实是不知道的。就大概只停留在这种层面。
我觉得我其实能够理解那个安吉拉说的这个点，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 workshop， 因为我相信那个袁爸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如果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其实介绍就好了。但是我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虽然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可能在某一些组织的这个状态下面，你直接告诉大家可能怎么去做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去让大家干这个活儿。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会议被设计出来，然后呢这样的会议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活儿的 ownership 更高，然后呢 commitment 更好，然后呢对于彼此之间的这个职责可能分得更清楚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更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会议出现，就是纯做沟通和去做engage 的这个会议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话其实因为我经历过一些会，就是纯就是这个 purpose 的，就是说我们要做，就是比如说我跟这个老板去聊，我说咱们这块要干啥，他说你看我这有200个想法，但是我自己只想做这4个，他说但是这200个想法来自 everybody， 他说我们要做一个事情让这些人都
觉得我的想法，我200个想法是入围的。
我这四个想法其实都是他们想要去做的，而不只是我想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workshop 让大家慢慢的去把这个四个内容去 select 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说，原来这四个活是我自己想干的，我一定要努力干，因为这四个活就是我最想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会议需要去被设计和 facilitate 出去啊。
对，就是把这个老板的想法变成集体每一个人的 action。
对
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就是就是基于这个就是老板的这个怎么说呢 ego 和现实的情况，这个会议的成功率可能我们要 evaluate 的，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只是一个形式上 就是我通过这样一个
啊，
形
不是，
式就
不是
能够
啥。
做这样一个转化，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在和那个就是我们的老板沟通嘛，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啊，为什么这个底下的人都就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 ownership 啊？他们的目标感在哪里？他们的价值感在哪里？然后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有的时候老板知道的很清楚，然后他可能一股脑就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从粗到细全部说完了。他最后就变成说没有任何的思路在里面，而就只是把老板最后得出的这个方案就丢出去，就从上到下，从就是一个超级完整，然后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细节，所以就变成说说完了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 task，就一个一个任务而已。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做事情老是感觉说啊，这个行动有了啊，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就行动完了之后没有弄到最后呀？啊，没有做到底呀？然后这是为什么？我说，那你给他的就是最后变成全部都是 task，你让他怎么能有这个 ownership？他接收到的就全部就是一个一个动作的指令而已。所以就是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理解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就是哦，我这个他的一个前前后后是这样一个逻辑，然后所以最后说这个 action 是我自己想到说啊，我要这么做，而不是说你告诉我要这么做。就虽然也是顺着刚刚饺子说的，就是达成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其实还是有意义的。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说，尤其是老板，比如说他脑子又比较快啊，他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呱唧就直接输出了。但是其实，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老板会说，我都已经说很清楚了啊，他为什么就是还是只是做到这个样子啊，只是做这种动作而已，然后也没有什么后续。我说，因为他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后续啊，就逻辑完全也不知道，就只知道接收这几个动作指令而已。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在一些很复杂的项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通过这个会，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大家的参差在哪里，第二个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 view。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那这个时候其实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做事情的这个动力了，而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判断都仰赖于公司里面这唯一的大脑或者是唯二的大脑。而是说每个人的大脑都能够被利用起来，因为它前面有加入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环节。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会让他的这个脑力也被调动起来。OK，我觉得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主线上面，元霸，请你来分享吧。就是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对于 HR 来说，你的这个 role，你觉得你开的最有效的会是什么样的会啊？
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吧？那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会是，就是，当时我们在做第二，就是在那个业务转型期，我们在尝试第二个就是增长的赛道的时候，其实等于说产品方向是转换了，但转换到新的产品方向，其实整个公司里大家都不太知道具体怎么做，尤其是就是可能 CEO 是大概了解一些方向，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业务负责人们就。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包括怎么拆解，包括关注哪些业务流程，哪些业务流程指标，其实他都是没有 idea 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连续做了几场吧，连续做了几场这种 workshop。然后呢，可能第一场是先讲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通用的知识，然后第二场呢，我记得当时是借助了几种方法，因为我们是想把那个核心流程和核心指标拆出来。因为通常来说，当你做一个业务的时候，你知道流程和指标，基本上就大概能尝试着去做这个事儿了。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分了三个小组，是比赛的方式，然后呢找了三个公司里在这方面比较有最有经验的三个人分别带队，然后给他们不同的拆分业务流和指标的方式。我记得当时有一组是承担了，就是用的是 MISI 的法则，就是麦肯锡的那个 MISI 的法则，就是你给我拆成树状图，把所有这个业务里边可能涉及到的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指标都给我拆出来。然后第二组呢，是因为全是工程师嘛，就是数学组的，然后就让他写了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算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数据指标在你整个这个业务流程，在你的商业模式里边哪些指标，比如说你的营收等于就是。收就是利润等于收入减成本嘛，但你利润是什么主是什又是怎么算出来，成本又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用一个特别复杂的数学公式去拆解它的任务。然后我记得 第三组，给到他们的形式是固定的，说你要用产品生命周期，也就是说你要给我设计一个整个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从初始到发展，然后到那个平稳期，在这个过程中，你估计你都要做什么事儿？虽然你还没有做，但是你可能预见到的任务和挑战是什么？所以就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一个是用树状图，一个是用公式纯数学的方法，还有一种是用 life cycle 的这种方法，把我们可能涉及到这个新业务里边的，用了三个视角，把这个整个的新业务全都给做了拆分，包括过程中你需要关注的核心数据，然后大家再 PK。就看哪一组讲的最好最清楚嘛，但其实他是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我觉得很难分胜负。但是关键是在于说谁能想得更细致，然后能讲得更清楚。然后等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三个组的讨论，然后把整个业务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给它拆分以后，大家似乎就对这个业务怎么做心里就很有数了，就什么时候我大概要做什么事儿，关注哪些核心指标啊，然后关注哪些核心数据，基本上来说就是会有一个叫心里会有一个叫三成到四成的这样一个自信了，可能之前是完全没有信心的，然后拆解完之后呢，就有三成到四成的自信了。然后后面呢，我们又跟进了一系列讨论，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去看看竞品是怎么做的，找到几个竞品，然后按照还同样的方法再去拆解它，然后看看它在实际上这个竞品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结果做了大概两三轮吧。效果都特别好，然后就全员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就大概是什么阶段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要关注什么，这个整个的业务流程和整个的数据指标就非常清楚了。这是我印象中，就是当时我个人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
哎，我能问问你说，你觉得这个会，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你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吗？
我也想问。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一开始大家没有头绪，就是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或者说所有的事情都能研究，就是咱们从研究的视角，假设这事儿我没有做过，然后你让我去做了，我是不是得用研究的心态？但如果是说，就像比如说安吉拉说的说，我想要一碗面啊，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难了，如果我从来都没有做过面，对吧？但如果我去研究发现，哦，面就是由面条和卤子组成的。然后我再去猜卤子大概有几种，然后面条几种，那其实你就等于说按照一定的方法论去帮他拆解了，说好，你去研究一下面条是能买速冻的，还是买那个方便面啊，还是你自己擀面，你有几种形式？然后卤子呢，你能有几种？然后一二三种最方便的，最什么最难的？然后你等带着大家把这个一点一点拆开以后，大家就发现哦，这事儿也没有那么难。就大不了我做个最简单的西红柿打卤面，对吧？我买现成的面条，然后我就自己做个西红柿打卤，发现哎，这事儿我能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说，首先大家是从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有惧怕的这种心态，但是有一两个稍微懂一点的人带着他，用这种形式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拆解开，他就会。就不畏惧了。我觉得关键的在于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说有一个思路，说哦，好，我就用这种方法把这个面条拆开，然后再把这个卤子再拆，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种，叫分解的思路，然后带着他一点一点去做，他可能会觉得说，OK，最后我基本上就懂了，而不是说上来说，哎，我教大家怎么做面条，这个面条啊分多少种，我觉得那种可能是纯粹的是授课，但是你带着他说，哎，我。就是说，好，我们来自己研究一下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大家有一个探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对，我觉得是
我觉
探寻的论和态度。
得，OK 我觉得你回答了我的问题的一半，因为你觉得是探寻和这个态度，但是你怎么样让它在你的这个会议里面发生的，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大家能够秉承着这个，然后有这个态度的变化，然后也有这个探寻的这个想法，然后一直坚持去做，因为听起来大家都是第一次去做，而且好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挺难的。那怎么样能够？最后达到你既定的这个目标，你在其中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最后一直走下去，然后走到那个终点啊？
我觉得是
如果
两件事情，
啊，对。
我觉得两个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因为用了比赛的形式，就大
啊，
家会，
对。
对， 就是三组嘛，三组比赛，然后每组都又有一个相对来说 senior 一点的人带队，就那这个过程中有个师生的关系。那带队的这个人，因为他稍微懂一点，你平时让他说吧，他可能也不太想说，或者说觉得这都是就是他懂的，大家都懂。但如果是说师傅带徒弟，那他可能想让我的徒弟去取胜，对吧？所以他就会全力以赴的去。把他所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包括他自己平时觉得特别细碎的事儿，全都倾囊而受的去给他的这个他下面的这些徒弟讲。那徒弟呢，又觉得我不能给师傅丢脸，所以说一个会特别特别好的去梳理，然后输出；还有一个呢，会特别特别认真的学，然后好去跟别的组 PK 嘛，因为最后可能也会有个小比赛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里面就把这个关系给拆分了。第一是有竞争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有教学相长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竞争的氛围呀、啊，包括这个就是什么输入输出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觉得是给到了几个工具，就是我说的叫树状图，还有公式拆分法，还有就是 life cycle 拆分法。因为如果你就说你去拆吧，你把这个面条给我拆了，那他可能会说这怎么拆，对吧？就做面条这事儿，如果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但如果你跟他说你把面条里涉及的所有原料一点一点都给我列出来，这个然后我们再说烹饪过程，那他就知道了啊，面条里有面有水有什么什么的，那他就一下有了思路。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给了他一个拆分的工具，比如说 MISI 法、树状图法啊、life cycle 拆分法、公式拆分法，这些都是非常具象的，就你一说他就懂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具呢也给到他一个框架，能够帮助他们说不跑偏，而且有信心一点一点把它拆下去。
我觉得你说到了 facilitation 里面两个很重要的点呢，一个我觉得就是你要有，我觉得是 structure 或者是你说的工具的东西，它是有这个设计的含义在里面的。基于你现在的可能这个参会的人，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工具的掌握程度，你可能要定一个好的目标，我觉得你把这个放到里面会就会有一个比较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你说那 competition， 我觉得那个是百试百灵的，所以会议里面有这种 competition 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的时候，我以前他们会告诉我，比如说我现在带的这个行业，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大家这个里面的员工会非常的怎么说呢，愿意去互相的 compete。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不管是对什么样的 team， 当有 competition 的时候，那人就会有这样的好胜心，或者是一部分人会这样好胜心，就会把另外一部分人拉起来，然后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会真的是刺激到大家来去做这个事情。OK， 那你还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啊？关于这个，
我觉得没有太多要补充的，我就想说，其实你说这个 structure 也好啊，或者说你这个组织组织这个事情的形式也好，我觉得很重要。但我想往回补充一点是说，我觉得你是识别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机，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知道团队在迷茫，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适时的说，哎，我们去搞一个讨论吧。这个点我觉得是占一半，然后剩下的事情可能是占了一半。
哎，我跟你说，那个我不同意，我觉得那个占了80%。
有可能，对，可能就你识别那个时机占了80%。你说白了就是 HRBP 的专长在于识别这个时机。那比如说我自己不善于 facilitation， 我可能会找饺子你这样的人说，哎，我想设计个什么什么给团队，我觉得那20我也能完成。对，
不同意。我跟你说哈，哎呀 ，sorry， 安吉拉，我马上我来问你，但是我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其实要跟很多的 HRBP 一起合作，所以。大部分的 HRBP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就像刚才那个袁爸说的，就是去识别这个。当然在我们聊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也会再去怎么说呢，就是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好，或者这个方式是不是好的。但是我真的是有被赶鸭子上架过，就是从我的任何角度我都觉得说我不是特别的 confident 的去做，然后呢但是有 BP 就怎么说呢，硬上去做。最后就是怎么说呢，就真的是大失败。
你觉得你不 ready 的，你觉得你不 ready 是你觉得那个时机不对，还是说你，
我也想问，
还是说你自己没有怎么样？
我觉得是做这件事情的时机不对，就是我说一下，我觉得时机分很多种，就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我说实话，就大家说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真的是觉得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是比如说 你自己首先要盘一下，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整个你周围能 leverage 的资源有多少，然后这些资源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你中间这个扯淡的程度有多大，就是你别太大的跨步，你扯着淡了。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些 stakeholder 的 buy-in 的程度是多少，然后呢，他们的期待整体的内容指标就太多了。那我说的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新上任的 stakeholder 和一个新来的外部的HR 同事，然后呢想了一个非常 ambitious 的项目，然后画了一个非常大的虎皮。我在前期准备会上，我就是一直在 challenge，我就是说，你确定能达到这个吗？你真的认为是这个样子吗？你真的觉得是这样？我就不停的在用这种问题去不停的 challenge。我说你确定吗？我说这个，我说你要把这个项目的 outcome 和 output 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呢，在整个项目，这是一个大概一年的项目，在第三个阶段还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下，就仓促的 launch 了，拦都拦不住，因为毕竟这是人家的项目，我只是在项目里面去做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稀里糊涂、秃了反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时机对我来说，OK，我觉得85%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就像这个，就是这个人会游泳，你给他支个棍儿，然后把他捞上来，他一定会骂你说这个傻逼。但是当一个漩涡过来把他卷了一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给他这个棍儿是救命稻草，所以这就是人性，所以我觉得没办法的，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时机。在关键的时刻给，不要就是在人家不需要，虽然他可能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觉得给了，反而会把这个东西真正会浪费掉，因为你给了之后他不要，那等到下次真的要救命的时候，也许他就失去这个拐棍了，所以我觉得时机真的非常重要啊，我特别赞同啊，我就 echo 这一点啊。OK，move 到安吉拉啊。
就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尤其是袁爸说到那两个点的时候，其实我在这儿疯狂点头。就是，结果我要给那个比赛这个事情，就是再加一啊。就是，我记得当年就是在咱们共同工作那个公司，然后当时我们是要搞一个什么项目，然后就说，哎，这个怎么能够让团队参加呢？然后当时就是一个还是业务同事，直接就说做比赛呀。他说你不知道怎么能让大家参加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个比赛，说绝对会大家就会疯狂愿意参加。然后，但是呢，我在我们公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做成比赛之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目标就变成了我一定要赢这个比赛。所以就是当大家讨论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比赛规则，就是他怎么能做。怎么能够在这个规则里面，比如说是积分或者干嘛，他就说我怎么能拿到那个最高的分儿？然后就有点跑偏。但是反正这种就是属于极个别案例啊。然后但是就有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要做比赛呢，大家可以把那个规则好好想一下，不要就是变成说有一个错误的这种那个引导方向啊。对，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那个工具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用对那个框架特别重要，因为那个框架对应着就是每个环节，其实你在问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在讨论什么问题。然后我那个就是上次的那个就咱们聊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有一次用那个 design thinking 就失败了吗？我觉得就是盲目的选择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使用起来就至少对我来讲吧，其实还挺有难度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导致就当然可能也是那个 timing 不太对，或者是我的 setting 没做好，就是前面可能让他们不够打开或什么的。就我不是跟你们讲，他们在第一个环节那个 emphasize 就完全待不住，就是疯狂直接就进入到后面讨论什么具体的方案呀，然后那个怎么实施啊，就是一直在讨论着这个细节的过程中，所以我就觉得说，框架和对应就是每个框架下你要设置个流程和问题，其实是要，还是要比较好结合团队情况，就不是说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 在团队里面就一定要，就是或者是说像这种类型的框架，那你前面就要做够这个准备，就是这个 setting，就一定要让它是一个可以准备好进入到这个状态的一个过程。反正就上次我这个倒没有说特别好，就是特别好的案例，就是有一次确实做这种比赛，然后效果还挺好。但是失败案例就是先盲目自信选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度的这种框架，所以导致就是有点就是不太好，就是反正我控场吧，做的不太好。
对，
OK，
我觉得 design thinking 是一个大框架，就如果你没有天的，就是没有，比如一整天或两天的时间，其实用这个框架有，你会有时间上其实撑不起来，就大家很着急嘛，就可能只有半天时间，你着急赶紧到move到后面，前面其实充分讨论啊、同理心啊这些，就可能就不会给留很多时
就
间
秃
了。
秃，对，秃了秃了就过去了。
对
就
对。
我其实留了时间，但是他们在这个环节里面坐不住。就可能我觉得一部分是时间吧，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前面可能还没有铺垫好，就把这个状态和那个就是大脑的这个智，不能叫智力准备吧，就是说这个思考的那个状态调整到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切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重要吧。就是就第一个是就我自己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熟练，就是对于这个过程的一个这个方式的一个引导，所以就方方面面吧，还是得配得上，匹配得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当时有点不配了。
哎，那个安佳，如果让你再做一次的话，你觉得会怎么做？比如说，你必须要改变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会做的不一样的一个点啊。
好问题。我觉得我可能会在前面，再做多一些这种打开，然后并且把这个场地最好放到办公室之外，就物理上和叫什么，就是 mentally 就是这个心理上都做更多的这个叫什么，准备，就是把他们调整到一个更打开的一个状态。其实那一次最后结果还行，就是没有那么稀碎，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更好，对，可以更好。
我能再问一个吗？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产生了这个，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首先，因为当时他们确实就在办公室里的话，就是在一个会议室嘛，就一直其实还是会被打扰，就中间老有就是这个打扰这个过程。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我当时这几个同事啊，我现在一回想，其实他们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就有点偏务虚的这样一些讨论，所以他们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云里雾里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团队比较新嘛，就是说他没有在一个绝对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对我的这个形式又是没见过，他其实是有一些不信任，所以就不够完全接受我提出的问题和让他们做的事情，就有点就是说，将信将疑，然后就前面这些不太了解这种，就不想做啊，然后可能突突就比较想推进到他们熟悉的，就是这个针对于具体事情的具体讨论。
OK，明白。
对，所以我现在想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你的方法可能能解决第一个，但是第二个我不知道说，如果你再回看的话，你会不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大家很多人对这个不熟悉的话啊，假如。
好问题。如果还是不熟悉的话，哎，怎么能够让他们怎么说信任这个流程？就是我觉得还挺难的。就是说先跟着走。有很多人他就是不太愿意说，就在我不知道他的一个绝对目标和目的的情况下，就盲目跟着你去思考这个事情。
OK，明白，
哎，
明白。
我 我正好想问一下饺子经验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像安吉拉这种情况，比如他前面可能就是，就是大家的状态都没有特别准备好做务虚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或者工具吗？
我先回答一下刚才那个袁爸说的那个事情，就是用 design thinking，可能你需要一个大块的时间的这个，我觉得 yes or no，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记得我们再去参与这个 HCD，其实也就是 design thinking，就是 human centered design 的这个培训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给我们做培训的 master facilitator 就是说，当你要去办这样的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你不要上来就告诉别人说。你今天会用 HCD，我就跟大家说，大家好，今天我要用 Design Thinking 来 facilitate 今天的这个内容。但是如果你这么说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人，首先就会说，第一个在他们的问题不是今天你要关注的点，而是可能有一个
什
问
么
题就
是
会抛，
design thinking 是吧？
对，就会先入为主的想到这里，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对，他就会想陌生的东西，他就想要 figure it out，所以他就会想要知道这个。那对于已经熟悉的人来说，他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他说哦，Design Thinking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focus 在你的关注点上，这个时候其实会更好的去来完成这个内容。那说到长短的这个点呢，其实到后来我用更多 HCD 的时候，我发现说 HCD 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 Luma，所以 Luma 里面有三十个 formula，三十个解释一下，每一个 formula 就是其实是一个 activity，就是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它可以被组。跟不同的活动组合成一个大的或者一个可能中型的或者小型的这样的一个会议的 agenda，就是一个会议的流程。那这个就叫做 recipe。所以它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每一个活动它是一个 activity，然后它可以组成一个大的 recipe。那经历这种组合之后，它其实是有机会去做到很短小的，然后呢，或者是可能是非常非常长的内容的。所以其实你是有机会做短的，有机会做长的。只是看你的目标，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反过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说，哎，我们这一个目标大概要做多大？如果特别的这个 ambitious，那可能你就需要有相应投入的时间、投入的人员的 commitment。我最近做的一个最长的，做了6个月的 HCD 的 session，就是从冬天做到了夏天。我们前一阵刚结束，它并不是说整个经历这么长时间，是每个月。因为是欧洲的团队，然后和美国的团队一起做，然后所以呢，就是大概做一个月，然后呢，我们1个小时 gather 一次，然后在线上做1个小时，然后再做一个小时，再做一个小时，再做一个小时，然后最后做到最后，然后出这个一个相应的结果。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参加这个 session 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应该只有一个人有参加过一次，剩下人都是新来的。回答袁爸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 manage 自己的 expectation，然后在你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数上，你首先就要控制。像刚才安吉拉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有多少人 trust，有多少人不 trust，然后等等这些，那你可能就要先想一下说，当你做这个 session 的时候，来参与你这个 session 都是谁？那这些人之前有没有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如果没有这样经验的人，你可能也要想一想说，他们大概可能会对这个的预期和反应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是 HRBP 嘛，可能比我们去做这个L&D 的人可能了解更清楚。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方便你会去做这样的一些 management。第二个，刚才我为什么要问安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说 HCD 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机会让大家去在你要办这个最大 session 之前，在一些小的会议里做一些快速的 exercise。这个可能不是为了说我要达成一个很 concrete 的结果。而是让大家去习惯，就是说我表达我的想法的使用是用这个 sticky notes，然后呢，我要比较 inclusive 的去接受每个人的想法，也让大家去习惯这样的一种会议氛围，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我们会通过一些更客观和民主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结果。另外，在过程中可以用一些小的工具，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工具在会议里发生作用是什么，所以他们就会就像你牵羊一样，就是他会习惯跟着你的这个路径去走。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有非常，就是还是人，所以他们还是人，所以就是前期的 warm up 一定是要非常的有趣的。比如说，当我去跟不同的人去做 HCD 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我跟欧洲这个项目，我的第一个 session 和第二个 session 完全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系， 或者只有一点点。比如第一个 session，我会让大家开始去，我问大家第一天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就在整个这个 board 上面放了很多可爱的小猫、小狗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说啊，我说就请把你的名字放在这个对应的小猫、小狗旁边，然后请每个人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心情。在那一个 session 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连在那个板子上面去移动那个 sticker 都是很难的，就是他挪不过去。然后呢，这个 session 过了之后，大家至少熟悉了这个工具了。然后在下一个 session 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板子就是我们接下来6个月会一起合作的板子。那我们不着急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个板子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去 decorate 它。所以我就说，我们彼此每一个人都先给对方送一个礼物，我们给对方做一个 emoji，然后呢，你去把你想象中的他，然后呢设计出来，然后放在这里，你给他一套工具，然后让他能够组合出来。然后我就说你要想他穿的衣服长的样子，所以大家就很开心的跟这个东西先玩起来。当他玩起来之后呢，当你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他就会从这个日常的工作中跳脱出来了。但如果假如说我上来就说，大家很好，我们6个月之后要拿出一个成果来，我们一定要冲，一定要努力的去干，一定要加油。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到说，哦，那我月底那个6个月之后我要有一个东西出来，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感受上可能就不会特别容易跟着你走了，所以可能还是要 massage 一下，然后能够慢慢去走。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设计的这个环节上面，我觉得节奏会和这个目标要拆得碎一点，这样我觉得比较容易带着大家去走。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 instruction，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来说特别难的，就是每一次要让他怎么样非常的清晰，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大家听这个我们的 podcast 也知道，所以我每次在这个时候，我都不断的会想说这一个问题怎么去问，或者这一句话我怎么去说，然后才能够更好。然后在中间的过程中，也要不断的去 observe，然后去调整，然后让其中做的比较好的小组不断的去分享，然后让他们去证明。当然，这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时间。OK，我比较啰嗦哈，我觉得这个是 immediately 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事情啊。Angela 或者是袁妈，你们觉得呢？啊？
我觉得，
你先说，你先说。
就是我其实第一，我先说啊，就是我刚听的第一反应就想说，哎呀，so luxurious，就是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某种程度上，至少在时间上或者是一些什么上没有那么太焦虑的情况下，因为我当时想的是说，哇，我也是想要，比较轻松的去引入一些话题，但我觉得可能如果我这么做，我老板可能会瞪着我说你在干嘛？就是对，所以这个，但我觉得其实饺子说的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换一种方式，而不是说就是把它搞得像一个会一样，就是它是就是感觉像一个业务的一个会一样，就必须要营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氛围，才能让意识到大家说现在是在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又一个业务的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安吉拉就是，如果老板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会说哦，
timing 不对是吧？
我觉得不是 timing 不对，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在这个 moment，我们这几个工具不适合他。我觉得
我同意。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用的应该就不是 design thinking，而用的是刚才袁霸所说
袁
的
霸
那
说
种
的，对的，对的，对的，
那种用分析问题找到问题，比如说 root
对，就
cause
跟贴业务的，
那些东西，我觉得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当你想要用 design thinking 的时候，因为你要让人打开嘛，所以你就必须得要怎么说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做 innovation 的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有一些空间才可以去be innovation 的。对，我觉
是
得
的，
可
是的。
能还是回到工具的这个角度了啊。
所以就是说，工具，然后facilitator 自身，然后参与者的状态，然后以及就是这个空间，就对应的这个硬件条件，它其实是需要比较融洽，就是比较 match 的这个状态，然后去做 效果是最好的。像我现在想的话，刚刚就是其实是我自己的状态，然后参与者的状态，然后空间其实和用的这个框架它是不匹配的。
我觉得还是回到原爸说那个东西，就是 timing。
嗯，对对对，其实那些的构成是 timing，all together 其实是 timing。嗯，
所有的东西构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 timing， 因为除非你有扭曲现实立场的这个 facilitation 的能力，我觉得是可以去在一个没有那个什么的 timing 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记得我也在我们类似的这样的公司里面有邀请过别人来去给我们的同事做乐高。认真玩，这个我应该跟袁爸有说过，那是我非常觉有兴趣想要去探索的一个工具。然后当时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也都是跟你老板一样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在这干嘛呢，
跟这玩呢，
认真玩
吗？
对，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是认真玩，他们就在想说我们在这干嘛呢，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也不，那家公司也不是说大家有这么多的活要去做，而是说整个的文化就是一个，就是说你就干活，我没对你有更多的要求，你就干活就行了，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就不要给我扯这没用的。所以就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介绍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在这干嘛，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可能 leader 对于大家的期待是更多的是说你要去遵守我的这个流程，遵守我的这个要求，而不是说可能我去 inspire 你要去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反过来了，就是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个更加 structured 的，然后更清晰的这种一二三四五，然后五六七八九的这种东西可能去做沟通，也许可能就会达到他想要的这个内容。那等他反过来说，哎，我觉得我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他可能才会去试一试。当然也会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这条路走不通，我要拿头撞死他，也要一起撞下去，那这个我咱也是救不了了，对吧？有no， 你有no， who I'm talking？ 嗯，对。
我觉得不会，就是你这条路走不通了，其实你一样要 facility 去复盘嘛，对吧？复盘复到根因，究竟是你的战略选择还是你的战略执行？我觉得我觉得大部分的那个业务老大不至于说。要撞死，
对，
或者是你识别到了
是谁，the only one，
或者是说你识别到了他可能要撞墙的这个阶段了，那这就是一个 good timing， 然后让他要重新复盘，然后对之前的战略选择，但这也又是一个 facilitation 嘛，对，
对，我觉得可能还真的不是他要撞墙的时候，而是他撞上第一次很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 timing 啊。
对，就是他撞上了，或者说一直没有找到出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 facilitate 一个复盘，然后这样的话就他可能会找到一些根因。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嗯
，OK， 好的，我们聊了刚才的这三种不同我们的想法哈，我觉得从里面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第一个。我特别赞成那个刚才安吉拉说的这个，我的整个的这个 setup 是非常奢侈的，然后整个的内容是非常那个什么的。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三个处于的这个环境刚好就是这个怎么说，这条区间上的三个点，就是在安吉拉这边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听起来还是在
时间的穷人，
草房子，对，草房子。
间的穷人的感觉。这个袁爸这呢就是充分有效的利用时间，那在我这听起来好像就是
有一点，中产，嗯，你这是
有点浪费，这个浪费时间，
豪华
热汗机，
浪费时间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刚好反过来说印证了三个点，就是我们这为什么在浪费这个时间，就是确实大家需要找一些东西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瓶颈上去找一些突破的感觉，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去做这个，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固化了。但在袁爸那儿，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在一个蓬勃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就是他这个时间花起来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倒多少水长多少叶子。那安吉拉这儿就会觉得说现在成长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怎么说在长个的时候骨头长得太快，然后
对
皮被扯着了，然后呢 会感受到那个疼痛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三种状态可能也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说，当你要去 facilitate 和设计一个会的时候，你也得先去想一想你自己的公司和组织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三种刚好代表这三种不同的情况。你这三种里面，你自己是哪一种？你可能现在就门儿清说你应该用哪种方式去开会了。你如果换一种方式去开，比如说我用安吉拉的常用的方式去开会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我的会可能就会没有人来参加，因为大家觉得你的这个会，太 sharp，
无聊，
对，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当然，并不是说大家不务实，而是说你在这个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才会真正的把大家给激发起来，然后才能够比较好的去开。然后，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也许。这个是我刚才听完我们三个的这个分享之后的一个 takeaway，对啊。
对，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个点是什么呢？比如说饺子，你每次 facility 可能是不同的人嘛，因为其实你对于那个团队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外部的引导师，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大家热身呐、warm up 啊，或者你去了解他们，调动他们情绪。但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 HRBP 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容易一些，因为你是每个人什么状态、什么性格，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就你很清楚。这个你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热身，当然你可以有一些小的热身环节，但几乎说，哎，每个人报报项目上的短儿，或者说说说项目上最近的什么什么事情，可能就当成一个特别简单的热身了，而且你也大概会清楚说，哎，在这个比较，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大家谁也不说话，那你大概知道谁，你去 cue 谁，谁能说的比较好，因为你对每个人能力和性格比较清楚，或者你知道谁的性格是比较外向一点的，能打个头。这样的话，你 facility 起来，其实我觉得就轻松很多。但如果其实我因为我没有去帮助一个完全是我不太熟悉的团队做 facilitation，这种很少，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个我特别熟悉的团队，难度会低很多。
我同意，我同意。其实我原吧，你说的这一点，其实就是每次我去做 facilitation 的时候，我最 challenge 的地方。所以，在我每次去之前，我都会跟这个 HRBP 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沟通，就是说大概能够问到的问题，我尽量都会问到。然后这样的话呢，好去尽量不断的去接近。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会做前置的这些工作。能够让这个 session 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下去，就是，那天我们在聊 icebreaker，我们三个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icebreaker 的这个作用就是让大家能够去适应跟着你走的这个环节，就是从听着你走一二三，然后听着你到一二三四五，最后跟着你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我们要去问大家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就会先从这个是非题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更容易的给你呼应。那有人看到有人给你呼应了，那他也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引起相应的这个共振，他也会来呼应你。那大家适应了这种是非题的呼应，那你就可能就给他选择题。当选择题的呼应大家也开始适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这种开放题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的互动慢慢就起来了。比如你上来开篇就问大家一个特别难的问题，然后每个人都需要进行一番思考的时候。当大家进行思考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我想好了，但是因为前面思考的时间太长，其实整个的这个节奏就会变得不一样了。那你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和你的这个场域也就会慢慢的掉下来了。所以这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步你要去做事情的时候，都要有一些基于人性的这个设计。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打开每一个人，然后也让大家能够在一起去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和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啊。
哎，我忽然想分享，我昨天早上跟我那个教练的聊天儿，就是我昨天早上因为，他后面有事儿，他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我俩正常是一个小时，然后我就有点着急，想让他只有30分钟给我，然后呢，我就很着急的跟他说最近想跟他分享了几个事儿，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比较关注，就涉及到我个人嘛，然后那个就涉及到我个人的职业发展，然后我就。就是就巴拉巴拉的，就是没头没尾。他开始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我过程中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就挺着急的。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台湾人，他就是美籍台湾人，他就是说话平时就那种那叫台湾腔，慢悠的。然后他忽然跟我说：“哎，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他说那个，我给你把我的摄像头打开，我正在五大湖地区度假，我给你看看风景吧。然后他就给我打开摄像头，完是开始环视一圈，说啊，你看我现在在什么，是密歇根湖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还讲了一会儿，大概有1分钟吧，还给我看了一下风景，然后有沙滩什么的，就是这是我的度假小屋什么的。然后呢，他把我打断以后呢，我就觉得哦，我说你，我就有点羡慕你这个退休生活，我说我要是退休以后也能这样就好了，就特别向往。然后他说完以后，我就不着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比较着急，想说很多话跟他那个状态就没有了，然后就把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我个人的职业发展嘛，然后我忽然就觉得说，因为又讨论到他的退休生活，我忽然就是思路就打开了，就变成了我要考虑的是10年20年的规划，而不是说眼前这么3、5个月的事情。然后呢，就但他其实中间他什么都没说。他就是单纯的把那个节奏放下来了，然后那个就是跟我分享了一下他的退休生活，然后我觉得当时思考的这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说人其实还是很奇妙的，就是这种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能够控场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而且你真的控好了的话，你甚至什么话都不用说，就是对方的思考的模式就变了。
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跟你俩说做冥想吗？我觉得我现在在某一些 session 里面加一点点，比如2分钟的冥想的这个点，都会让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观察到，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内容发生不一样。就你从人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到说，哎，大家的表情会变得不一样。当然，我觉得也许你们会觉得 HRBP 去加这样一个内容，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比如像我如果去加的话，我觉得就会很自然，因为我的 agenda 会很大，相对来说，当我去 facilitate 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啊。
对对，哎，之前我还有还有用过，就是开会之前放视频，大家一起什么做一段8段锦，就是对小运动这种。
我跟你说，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只要身体动起来了，你的大脑的血液也会跟着动起来。这个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始，因为你有了 energy，你就要需要去释放。那你接下来安排的这些内容，就是这些 energy 能够走向的地方，它就刚好可以释放在对的地方。但是你要先让它燃起来，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对对，我之前其实不太理解"场域"这个词，还有什么能量啊，什么能量场，我觉得太虚了。但是现在我就是有一点感受，有一点感觉了吧，
然后我其实觉得我们聊 facilitation 嘛，我觉得 facilitation 对我来说，可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的理解，facilitation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2个，一个就是 listening，第二个就是 questioning，就是你要去听。然后听完之后，在关键的时刻，你要问出对的问题，然后能够把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牧羊犬或者是牧羊人的小鞭子，一点一点把大家抽回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去抽的话，那你其实东西就会去发散出去了，那节奏就会丢失了。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让整个这个场域能够回到里面去。当然，这个可能就是看在你的这个目标上面。然后呢，针对于对方的回答，你应该问怎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HR 最常见的问题，因为当你去 coach 别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也要去不停的去问问题，然后呢去听，然后再基于这个问题再去问。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相通的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HR，他一定是一个好的 coach，他做 facilitation 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非常的自如，因为这些技能都是相通的啊。
哎，我还有一件好奇啊，就比如说，因为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HR，但是公司里有像饺子这样的角色，其实我大概率可能会想让你帮我去设计这个环节，那可能我会自己去 facility，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 HR 说我不做这个件事情，就完全是找专人来做，因为我的理解，你找别人来做，他可能前期要给你介绍很多人、很多背景、很多情况，我觉得有这个，然后你可能还是不一定能记住。我如果是基于这种的话，为什么就是会有 HRBP 选择不自己做呢？这个我其实我不太理解。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没有是 purely 是谁做的，一定都是 mix 的。就是我自己现在经历的都是 mix 的，我们会一起去做。那可能会有一定量的这个分工，那这个分工就基于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环节的目的里面呢，那可能比如说需要对于大家了解更多的，那可能就是 HRBP 会来去做，那需要可能主要是去带这个 logic 的。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就是大家处于的 position 不一样，你其实可以去问出的问题会不一样。比如说有些问题 HRBP 已经非常熟悉这些人了，那你去问这个问题，你想把这个问题捅破的时候呢，你去问这个问题，对方给你的回答就可能会落到你们日常的沟通里面。但你换一个第三者去问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容易去把它捅破一点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去组合着一起来做。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另外一个，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还会带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可能会在里面去做 observation。然后呢，在 observation 的过程中，可能我们还会三个人再去复盘，比如说上半场结束之后，中间有一个复盘，然后再去看一下下半场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样不断的去推进，甚至可能三个人一起去合作。尤其是我觉得在 debrief 的时候，那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点。有的人可能，比如像我们的角色就是分享一些基于今天的这个环境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问的一些问题。那 HRBP 可能就会更深入一层，你要把今天带到过去和未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有两个人一起把这个场子撑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会第一个更简单、更轻松，然后效果也会更好啊。
哎，我有点好奇，比如说，你觉得是多大的场子需要至少两个人？
我觉得多大的场子都可以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去做 coaching 的时候，都可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对方是 OK 的话，然后也足够 trust 的时候，你都可以说，哎，我们可能两个人同时去一起去聊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去看。当然，可能两个人二对一的时候会有压力，那可能是很少见的这个情况。但是，比如说，当你到了二对二的时候，或者3对2的时候，然后只要人数多的时候，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只要对方没有感觉到压力，其实因为就等于是说你在这个里面加了一个多一个变量在里面，然后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就比如三角形或者四角形，或者是可能用多对一或者多对二这样的一个局势而已。然后利用你的这个 framework，只要去做这件事情就行了。你可以想一想，比如说你再去做 one-on-one 的时候，然后加一个人，那你会把这个人，你会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人加到这个 one-on-one 里，能够让你的这个效果变得更好？你希望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等于就是你加了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了。这个人肯定不是你，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的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明白。那下次我和安佳可以互相帮忙。
可以的，但是就是你们要想好说，这个人可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
就是为啥呀？
然后他，你可能期待他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你要 evaluate 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要明确的告诉他说，在这个里面你要做什么，然后怎么去做的，达到这件事情啊，两个人互相配合啊。
明白。
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这
就
个是非
是
常
有
见的。
点对，就是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样，就是有点双簧的意思，就是像有一些可能，也不能叫房间里的大象吧，但是说可能有一些信息是之前有交流过，或者有些问题交流过，但是可能，推动作用有限啊，或什么的。哎，其实可以切换一个，比如说专家视角，或者是某些外来的视角，然后可能反倒更容易被听进去。所以就是熟悉呢，有时候有好处，肯定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来点新鲜感啊，就是由别人来去说一些话，或者是问一些问题去激发这个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就是我想到吧，就是说会哎找一个别人来去聊一下，或者是说一下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别熟悉业务的人，反倒能够帮他们，是想，哎，我有一个不太懂的人在场，我要想着怎么把对方给讲明白，他可能就不于平时那个套路里了。
对对对，新
而
鲜
且
视角，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方法业务天天都在用。比如说，他想跟他的下属说一些什么事情，他觉得他自己不方便说，他可能就会找 HRBP 说：“你要不要帮我跟他说一下？”这不就是他利用了一个第三者嘛？就其实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用这个方法去 deliver 想一想，是换一个方式去 deliver 一些 message，我达成一些目标，就一样的效果。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在聊到今天，这应该是第41期，
对吗？
对，
41期。
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对 HR 的各种比喻，什么袖子，然后什么
冲
锋衣，然后今天又是什么牧羊犬，我的天，
什么带着皇上园子的太监中学。
对，何时能成为完整的人？
我要说，就没差，无法做完整的人了，真的是，真的。我觉得
能堂堂正正当人，哎呦，
做 facility 是还挺有意思的嘛。其实你是超越了他在引导他，就是你不觉得你是导演吗？就这就
降维，
对。
我跟你说，我觉得 facilitation 最好，对我来说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你每一次都会看到你 facilitate 同样的类似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呢，每一次你都会发现说，哦，怎么还可以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 surprise， 然后呢中间你会看到和学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做 facilitation 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你 facilitate session。然后呢可能一直都是一样的，你可能也就做不下去了，就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我觉得 facilitation 的好处就是你用一样的 formula 在不同的这个环节里面，大家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啊。
我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自己虽然就是不是说很擅长或者是很熟稔于做 facilitation， 但是每次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非常相信好的产出，就是说，就是产出一定还是可以的，就是带着一个很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就不会说太过于焦虑吧，就让自己可能相对可以放松一点，但就是结果不一定是说都特别好，但是。我自己吧，还是会相对积极乐观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说，哎，好像其实也还行，来支撑我自己做下去，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有一个 realization， 就是我觉得 facilitation， 就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准时或者提前完成，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保证这件事情第一要务，然后在准时或者是 even 提前完成的目标下，然后达到目的，我觉得这个就能够走完整个流程，我觉得你的 facilitation 就已经做完了，就已经做到了 facilitator 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具体有什么样的产出，那这个就是看这波羊是什么品种了，就是安格拉兔子，好像就是是山羊绵羊，那可能你产出的毛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facilitator 的角色应该稍微要第三方一点点，就是按时按点按质按量然后就 OK， 但是具体按照这个里面产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会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当然作为 HRBP 可能去做 facilitator 的时候就会稍微倾向于可能对于整个真正最后是
必须出毛，必须出毛。
对，就我必须一下愣薅也得薅出来，也得把毛薅出来。
对，必须出毛。对，目标感极强。
因为你是客串的，你是客串的牧羊犬，你牧完这波你就走了，我们是必须出毛。
对，
所以我就说
你是跟着，你是守山的牧羊犬，你就守这边山，一波羊过来走了，一波羊过来走，我们是跟着羊走的，那就必须得
我们水出，我们是包干到羊群的牧羊犬。
对，必须得出毛，
不是羊不产毛，下一波就是没狗粮，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你是说就是
一波羊，我们要是有那么多选择，谁还牧这一波啊？就
我现在就要 challenge 一下你俩，就是所以前面才需要做那些 massage 的工作，让这个羊能够真正的出毛，否则的话就是愣薅，最后可能就是羊死网破的感觉。
就是关键是说，我们不只是牧羊，就还得喂羊啊，还得对，还得管羊啊，就是还得让羊进来，让羊走，反正就是
我跟你说。 你不能再这么说，再这么说，有如果有人只听到这一段，他会觉得说 HR 的比喻不是牧羊犬，绝对是狼外婆。
那我们又不吃羊，是不是？对，只薅，哎，只薅，产出，对，
对，
笑死了。
你一说那让羊进来，再让羊出去，我就特觉得像狼外婆。
对，就是这一波得包到底嘛。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其实是赋能员工的，因为有的人他惯有的思考方式可能就是比如线性的呀，或者说比较闭环、自闭环的。但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 facility， 就是。经过一个很好的这个 facility 的过程呢，其实它更容易就融入到集体中，或者说跟大家打开心扉啊，或者打开思路，然后他自己的这种思考方式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它，我觉得这个 facilitation 它不只是一个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有一个产出，就是当然这方面更多的是说，你可能会给到大家一些之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比如说我之前 facilitate 大家去做关于价值观的探讨和共创，然后才发现有一些人之前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然后也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你就说我在想啊，这是不是给他的人生中带来一小点的光亮，让他能够思考一下，说我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我相信他有，他只是没有想过。对，
不同意。就像我去 facilitate 的那个，就是做 instructional design 的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有人讲了10年的课，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真正系统性的去想过，说我这个课到底是为什么设计出来的？他做的方法就是把我自己的知识组织起来，然后讲给大家听，而从来没有说我要站在学员的角度，然后以一种体验的方式去把这个课程从头到尾一点一点的去设计出来。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会看到其他人不同人的想法。从刚才袁爸这个角度里来说，我觉得去开这种 facilitation 的会议，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团建，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人的这个。更深层的东西，就是他的思维，他的想法，然后这个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去帮助到就是未来的这个 teamwork 吧。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设计的非常的那个什么的话，所以回答刚才安吉拉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对的，就是正经历这个过程，也许最后没有产出一个你特别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收获应该是远远大于就是我们可能既定的那个收获。当然
这过程本身就是很好的收获。
对，这个回到我的这个 context， 这个是一个比较 luxurious 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有一些时间去拿这个过程本身中的这个收获啊。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好，但是如果说我远大去搞的话，我们跟老板讲这个没关系，过程本身就是老板估计要气死，毛没薅出来，然后告诉他说没事儿，没薅出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收获。
你至少家里的羊都不掉毛。
你就是我薅了没薅下来，但是毛都松动了，下回薅可能就能薅下来。
或者是说我们发现了一种薅不出毛的方式，下一次不用它了，排除法。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action learning 啊，就是我觉得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成为 action learn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 action 就是一个 learning 的一个
结果。对我其实也经历过安吉拉的这种困境，就可能是这个讨论最后产出跟老板想的也不一样，然后我就会鼓励老板说，哎，你看你至少了解了他们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你观察他们了，你觉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
嗯，
我觉得老板可能都没在观察，可能听了10分钟之后后面一直在生气。
对，但是
就到抠手指的环节。
不，你想你这个时间你又不能制止他胡说八道，然后你还不如就仔细听他的，就是听他脑子里这团浆糊，然后对你的下属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光生气不是也没有用吗？
我觉得这个老板，如果老板是这个想法，他应该不想了解他的下属，他只觉得说这些下属为什么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对，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羊该换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 exactly 就描述了当时我们共同加入那家公司的时间点，就是你想想一定是安吉拉先去的，先要把羊都呼弄进来，然后呢这个袁爸再去让羊都吃上食物，然后等我去的时候才能可能想到说这个羊已经毛可以薅出来了， 但是我们想让羊的毛呢稍微更好薅一点，所以就遛一遛，让羊动起来，这个皮子松一点，所以可以薅一薅，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同的阶段可能你需要的东西就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啊。对于 HR 的这个期待可能也就会变得非常非常。
哎，咱是不是得 ending 了？
对，我本来还想说这个可以，因为我们很久没聊了，所以可以多聊一聊。但是我觉得我们安定吧，已经11:34了。对，所以我觉得为了能够让这个健康成为我们最大的目标之一，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然后那个也非常辛苦，这个安，我不知道安吉拉你的两个宝贝睡了没？对啊，这个点儿外包是否成功啊？
对，外包可能要换班了啊，我可能要成为那个外包的人，不是，我可能要自
你
己。
是一号。变成 in house 啊，对，OK，那个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特别的散，然后呢，这个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播客的这个风格，就是形散神也散。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愿意听下去，然后也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你觉得会对他有帮助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就到这里，你们两个最后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期，就是请饺子，就是结构性的帮大家再做，就是比如以前没有做过 facilitation 的 HR，如果想开始尝试，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可以更有一个 structure 一点的下一期。
好的，这就是一个互卷的时代，没问
嗯。
题的啊。然
嗯，
后安
我
吉
们
拉啊。
是说我们要转型做一期培训的吗？没有，开玩笑，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其实自己也想系统，没有，我其实自己也想系统学一下。然后我想说，就是那个可
你
能
的话给说
有的朋友啊，什么？对对对，就是可能有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吧，就是也是时间上比较紧张，然后这方面经验也没有那么多的话，然后。也可以请这个我们饺子会员吧，两位老师把今天提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材料，也可以就是在我们节目底下可以写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先就是自主有机的去学一下，了解一下，
OK，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用了一个新的录制工具，叫做 Riverside。如果我们
河
按一
边。
下听的之后，最后没有成功，那大家可能会听不到这一期。但如果你听到了这一期，就尝试新的内容，尝试新的工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吧？那祝大 家
你刚才你刚说的那句话，就是还有可能听到这期的内容，感觉就是没来的人在举个手，就那种感觉。
Exactly，对，所以那个，如果你听到了，那就说明我们都很幸运，愿幸 运环绕
嗯，
在。环绕
对，
你的2023和2024，好吧？那祝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夜晚，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